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晨星在空中向您问候。我们上一集讲到参孙的出生背景和他的出生的经历，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李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参孙借着神力的爆发彰显神的大能。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参孙力大无穷，他不仅能打狮子，还能去杀非利士人，但是他身体如此强壮，可是呢，他灵性呢却很软弱。所以您先跟我们讲一讲，他在去和未来的新娘的路上，他遇到那头狮子的故事。
是的，参孙呢，他看中了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就要娶这个女子。但是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呢，按摩西的律法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士师记里面嘛，他那个主题就是个人任意而行嘛。作为父母对这个标准的把握也不是很坚定的，既然儿子这么执意要娶这个女子，那父母就听从了，跟着参孙呢就到亭拿去见这个女子，或者说女子的父亲嘛，要娶这个女子。但在路上，参孙的跟父母离开一段时间，他在路上遇到了一头狮子，圣经说是少壮狮子。什么叫少壮狮子？少壮狮子就是很强，最强壮的时候。对于参孙来说，他遇到狮子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遇到狮子第一反应是什么？只有两种选择吧。第一，转身就跑；第二是呢，迎着狮子就上去。只有两种选择，没有别的选择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肯定跑不过狮子。我们要准备跑的话，一定被狮子吃掉。如果说他要面对狮子的话，可能还会僵持一段时间。对于参孙来讲，他知道自己有力大无穷吗？我相信到这个地方为止，参孙并不知道自己有很大的力量，他也从来没有过显出他有多大的力量。遇到少壮狮子，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生当中的威胁，他要做出抉择，他是跑还是迎着狮子上。这里面讲到了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了参孙，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到底是什么感觉？我们老百姓常常说，不知道哪来了一股劲儿，我就上去了。你说耶和华灵大大感动参孙，你说参孙能够感受到吗？他能说得清吗？这里圣经里讲了好几段，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了参孙，这是作者写作的方式，向那个读者交代，这是耶和华的灵在感动参孙。请问这个参孙本人来说，他能说得清吗？就像我们说神的灵大大感动了我，这个生活当中什么感觉？你能说得清吗？有很多时候可能很模糊，但参孙呢，当时不是拿来一股劲儿，他对着狮子去了。当然呢，在此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当他跟狮子一上手一搏斗的时候，就发现他很轻易的就把狮子给撕裂了。少壮狮子那是最强壮的时候，攻击力最强的时候。我想参孙自己，他做完以后他都感到惊讶，我怎么有这么大力量？这是参孙第一次显出了他的力量。我就常常想，神给我们多大潜力，我们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惊讶，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或我们对别人感到惊讶，哦，他怎么还能做这么大的事情啊？有这样感觉吧？
有，所以我想到一句话，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真的是啊，就说基督徒啊，我们真信神，其实那个状态非常重要，在神那里啊，有无限的可能。你永远不知身上到底有多大能力，想象不到的，你想一百个理由你都想不到。 其实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边，那才是我们能够经历惊讶惊奇的事情的一个起点。那么参孙的话，他其实他没有主动的把自己交给神的手里，因为他在那个时代里面，就是神拣选他做拿细耳人，神就让他的一生归主使用，但是他并没意识到自己有力量啊。那么他遇到一头狮子，显出了他第一次这么大的力量。结果怎么样呢？过了不是多少天，再回去又路过那头狮子的时候，他发现那个狮子那个肚子里面有一群蜜蜂在这边筑巢了，有蜂蜜，他就取了蜂蜜吃了，还给他父母吃了。紧接着呢，参孙呢就娶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可能是按照当地的非利士人的这个习俗啊，嫁姑娘你要摆宴席呢7天，并且还要热热闹闹的。热闹当中的话呢，你要喝酒，喝酒当然你要猜谜，我们就已经都经过这样的事情，就要调节他那个气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参孙呢给他们出了一个这个谜语，就是他撕裂狮子这件事情，给他们猜了一个谜语，打了一个赌，就是说你们能把这个谜语猜出来，他请了30个人做婚闹嘛，调节气氛嘛，你们如果猜出来了，我给每一人一套衣服。这30套衣服啊，其实是蛮珍贵的，那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结果呢，他出了这个谜语，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那谁能猜出来啊？谁能想到啊，他把那个狮子给他打死了，撕裂了，然后呢，狮子肚子竟然有蜂蜜，哪有这个事情啊？谁也猜不出来。
归耶和华的人，他们就不能挨近死尸，可是他还把蜂蜜给他父母吃，
给他父母吃，
而且还没有告诉他父母说这个蜜是从死尸里面取出来的，感觉他
不洁净，
不洁净，他就是明知故犯，他明知道不能这样做，他还要这么做。
我们自始至终都要接受这个事实，参孙压根就不是归主的人，但神要他归主，
就不是真正的拿细耳人。
除了那个头发生来就有7缕头发以外，他其他的一概都不是拿细耳人的生活。拿细耳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是
哪怕你哈，比如说我规定我2年做拿细耳人，你中间只要破了一个规矩或者摸了一个死尸，都要重新再来，你前面那个日子啊都白费了，要重新再来，就这么严格。而这个参孙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归主的，他没有这个意识，他也没有摩西律法里边各种规定这样的知识，压根都没有，就是这么一个人，神说让他来归主。所以说呢，神怎么样用参孙来显出他的名，怎么样通过参孙在他肉体的败坏里边，神依然还能够显出他的名，这就是神的奇妙。就像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当参孙的父亲马挪亚问这个使者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神的使者说我的名字是奇妙的，奇妙二字，在一个世人看为不可思议的人物的身上，看不出神的痕迹，这么一个人的身上，神就说你做拿细耳人，但他一点拿细耳人的生活都活不出来，他压根就不懂，神依然还能够让他归主。
对，是很奇妙，参孙他心甘情愿地陷入这个罪中，但神还每次呢都在使用他击杀非利士人。
何等奇妙救主是耶稣主，他是我的奇妙救主，他隐藏我魂在磐石的雪中，那里我见了泉涌流，救主是耶稣我主，他背去我一切重负，他用手紧握住使我不摇动，一生赐我力量无穷，他隐藏我魂在磐石 的雪中，隐蔽岗旁的八之地。他将我生命藏胎的深处，又用他伸手来遮蔽，又用他伸手来遮蔽。
我们虽然软弱，但靠那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扬帆起航，
我们面临困难时，透过祷告交托上帝，能使我们免于忧虑。
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只要凡事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后面就讲到腓立士人偷了他的妻子参孙，他又开始用他的大力来行事。
其实他那个大力使用都是被迫的，都是事情到那个程度了，他不得不使用的。他一使用发现自己有大力，他不是有意识的。比如说那个狮子来攻击他，他不反抗他就被吃掉了，那是本能的反应啊！突然发现自己能把狮子给撕掉。比如那个打赌，打赌完以后呢，那个新婚妻子把他出卖了，把他出卖以后呢，那他就输了吧，输了怎么办？你再赔人家三十套里衣三十件外衣吗？哪有这个财富啊？那么他去杀了三十个人，我相信这是腓立士人了。但是这里面还想，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还是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你是参孙什么感觉？突然来了一股力量，就想着我去杀三个人，不就有了三十套衣服吗？但是圣经一直都说是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一直是神在使用参孙，一直在神在领导参孙的，离不开神的灵。但是作为一个参孙而言，他的感觉就是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他就在做，顺事情的发展呢，自然就去做了。他不杀三十个人，衣服哪来啊？所以说呢，这只是神找机会要杀腓立士人的一个开始。参孙慢慢把他的力量显出来了，慢慢的跟腓立士人的仇越结越深了。你看，本来无仇啊，他们家就是平平淡淡小户人家，对不对？按理说没有这个儿子出生的话，老两口这一辈子也就这么过下来了。但是你发现，就因为这件事情，这个娶亲的事情，参孙与腓立士人开始结仇了，这种冲突越来越强烈。三十个人杀了以后怎么办？你说腓立士人
开始追杀他了。
你想想，你的新婚妻子在新婚之夜出卖了你，你会怎么想？他娶的那个女子啊，根本就不是守约的。那个腓立士人的家庭就是哪有利我就靠近谁，就像我们今天世俗很多谁也有势力我就靠谁呀、啊。他们家里也是这样的，那个他的新婚妻子，按理说参孙他的丈夫，对不对？你不得像他丈夫吗？结果呢，是帮着外人来害自己的丈夫。那么参孙当然生气了，一气之下离开了，走了。结果岳父呢，以为呢参孙不会再回来了，自然而然嘛，肯定是怨恨的他们家了，不会再回来了。结果呢，他当夜呢就把这个女儿啊，参孙的妻子啊，新婚妻子啊，给了别人了。参孙再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这种怒火呀，你是无法掩盖的。夺妻之爱，你想想可以杀人的你。所以参孙呢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抓了300只狐狸，尾巴上呢绑着火把，那狐狸到处乱钻呢，不是吗？点着火把一受惊以后到处乱跑啊，就把那个腓立士人的庄稼收割的或者没收割的全烧了。那个时候那禾场收割的时候那都是干的，一见火就着啊， 烧得干净，这下闯大祸了。你说那个非利士人能干吗？那就继续来要杀这个参孙呢、啊。参孙是不是被动的？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你说参孙他做什么选择了？他又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人家找他算账，他先杀人了。他一杀人就发现没有人能打过他。你看这些人呢、啊，碰到他呢，连腿带腰全砍断了，这一下子就把那个人呢、啊，整个就是砍两半了。你那力量多大呀？他的手沾到谁的身上，谁的就没命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呢，贼躲起来了，他叫伊坦盘的穴内，就是磐石嘛，巨大的岩石可能有个洞，他进来的时候，他为什么躲里边去了？我相信啊，参孙这时候他意识到他惹祸了，因为当时的他们的生活的环境，从开头就说嘛，他们受非利士人的控制嘛。非利士人在控制他们嘛，他闯这么大的祸，那非利士人他不找他们这一组人来算账吗？那他躲到那个地方，他知道他本族人他也回不去了，他往哪待啊？那他呢就是躲在这个山洞里边去了，没有人的地方躲起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哈，这参孙呢，他从以色列人非常安静的过日子，顺服了他们已有的环境，顺服了那个非利士人呢给他们那些枷锁，并且呢随从非利士人的习俗就这么过下来了。但是有参孙这么个人一搅动，整个的平衡全打乱了，平静的生活也打乱了。是参孙愿意的吗？不是。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写法，自始至终都是耶和华的灵在感动他，耶和华就像造成这样的局面，来打破以色列人平静的生活。因为不打破，以色列人就随着世俗走了，他们身上那个耶和华子民那个名义那个印记就没了，就真的沉沦了，就完了，没有机会了。所以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拯救，还是要拯救他们与世俗分离，分别为圣。首先要打破他们平静的生活，用参孙这个人就要打破他们平静的生活。当非利士人聚集起来准备去抓参孙嘛，他们首先针对的是犹大人。
对，
你给我把人交出来，你犹大人怎么反应的？
犹大人把他给出卖了。
肯定出卖嘛，对不对？他们已经是习惯于那种生活了嘛，他不想打破嘛。就像我们安于这个现状，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吃有喝就行了，这一辈子平平安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就过去了嘛，有机会认识什么？所以呢，就说犹大人、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接受这种生活方式了，在非利士人的群体里边，他们已经接受了这种与他们联合这种生活方式。神要救他们，让他们分别为圣，就得怎么办？不打破他们平静的生活就不行。所以你看个犹大人，他们三千人呢、啊、去来抓这个参孙呢、啊、你说他们要下多大决心呢、啊、他们非要把参孙捆起来交给非利士人不可了，就这么大的决心。为什么？他们要回到过去以往平静的生活，出了这么参孙这么一个人，把他们一下子生活打乱了，他们愿意吗？所以把参孙捆起来送给非利士人。那参孙还问，只要你们不用刀杀我，你就可以捆，那你死了也不能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头，对不对？那多残酷啊。
刚才李弟兄讲的是神要击败非利士人的目的呢，是通过参孙来实现的。
就是这样，他要首先搅动这种局面，然后呢就出现了大战混战，交给参孙了。非利士人怎么办？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灵又大大的感动参孙。请问哈，你用这个绳子啊把人捆起来，肯定捆得严严实实的，你能想到你把他弄到挣脱下出来吗？
不能。
他捆得严严实实，我相信他捆得，他一定是不能够。
好不容易把他抓到了，又知道他力大无穷，打过狮子，
对，
所以肯定要把他绑得严严的，让他动弹不得。
你想想，那么多的非利士人去要参孙这个人，当犹大人把参孙交给非利士人手中的时候，可能是黑压压的看不到边的人呐、啊，人群呐、啊，那股喧嚷吓人呐、啊。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什么什么意思呢？参孙，我估计他的用力啊，突然爆发力量，绳就断了。然后呢，见到地上有一个没有干的驴腮骨。什么叫没有干的驴腮骨啊？那骨头干了就很脆啊，打人打不几下就断了。没有干的驴腮骨，说明他就还有韧性在里边，打不断。就拿一个驴腮骨杀了一千人，可以说哈，他手到之处，人就完了，一下就完了，力量就这么大。这是参孙的爆发。杀了一千人，非利士人能善罢甘休吗？这个血仇已经接下来了。所以说呢，在参孙呢发展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参孙已经没有退路了，就要面对非利士人了。那么这个节已经接下来，并且呢 这正是耶和华的灵在感动他，在使用他。所以我们当然还得回到前面，当神让他不生育的母亲怀孕的时候，生了参孙，神说你要把他归主，他终身要作为那西尔人，要归主，这就是归主的意思。参孙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意识到他是在耶和华的手中被使用，但是呢，就是因为参孙他自然生命当中那些你说败坏也好，自以为是也好，任意妄为也好，其实你会发现他里面有一条神的脉络在里边，他是在耶和华的灵的感动之下。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说我们从一个没有信主的状态走到信主的状态里边，神对我们一生到底有怎样的使用，我们能意识到吗？到底是我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了神在使用我们，还是我们在无意识当中被神所使用的呢？我们有时候很难说清楚的。有时候我们把话说清楚的时候，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抓不住了，道理是清楚的，但有很多事情的发展，其实它都是我们走过之后呢，往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好像有一个脉络在里面，你会发展啊，慢慢就清晰了，对吧？
对，往回看才能明白。
你往前看，你好像哪儿都不确定。
对，我们又不能预知未来。
我觉得从参孙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发现神的使用，他是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在参孙那个环境里边，人永远无法想象如何可以将以色列这一族人可以重新带回到耶和华的名下。就像一个人他在世俗当中过惯了，你如何从世俗当中分离出来，我们很难想象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做法，从小到大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耳濡目染，你怎么脱离？但是圣经说与世俗联合的就是与神为仇。我们发不发现，当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即便我们敬主很多很多年了，当我们说话为人处事的时候，不由自主就有那种以往的痕迹在里边。我们还谈论神的事情呢，其实我们用的方法还是我们的老一套，还是那个世俗的方法。虽然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但当我们真的做具体事的时候，你还在势力和才能当中，你缺了它就不敢做。我们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但是我们抓不住，人就是这个状态啊。参孙能意识到神的灵大大感动他吗？你看刚我们分享的时候，多少遍在关键的节点都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但是我们看到说，哎呦，怎么这么说这样的事情呢？是不是这感觉？所以圣经说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心里有一个相信，即便是我们看不到摸不着，但是你心里依然还要有一个相信，神会使用我们。只要有一天我们说我们是分别为圣，我们渴望神在使用我们，我们就相信神一定会使用我们，即便我们看不清，因为有很多的道理是人间无法解释。就像参孙身上的这些事情你怎么解释？他的力量你怎么解释？这不是人的力量可以解释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降服非常重要呢？你只相信神，他会带领我们，会使用我们。你说我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我要把我的一生交给主，让他来使用。其实当我们说这话的时候，我们能做到吗？不是我们，而神在使用。我们只需要一个降服。话又说回来了，不降服又怎么样呢？参孙的悲剧就在于此，他意识不到他依然是在参孙的使用之下。就像使徒保罗说，无论是在得救的人上还是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我们顺服了，那有基督的馨香，好的香气在你身上散发出来，我们得到的是一份祝福。灭亡了也能够产生对神的名产生敬畏的，神有能力，他不在乎我们怎么样，不在乎我们顺不顺服，他要使用就使用，只不过人生的结局大不一样啊，这是我们的选择。
特别谢谢李弟兄跟我们的精彩的分享。虽然参孙任意妄为，但是神的灵一次又一次的感动他，让他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壮举。让我想到诗篇19章12到14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阻拦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参孙的故事提醒我们，要脱离世俗，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唯有依靠圣灵，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行，才能完成神交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们下期继续来收听李继兄跟我们分享参孙最后的结局。
主来到你面前，渴望寻求你的面，因你是我生，你是我的一切。主我来到你面前，渴望经历你的爱，我呼求你
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